大家主日平安，欢迎来到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我们先唱一首敬拜歌曲《赐我自由》，之后是 Brad 牧师带领大家问候祷告并做教会事项报告，然后我们再唱两首歌曲《圣灵的江河》和《我在这里》。最后我们请到美国世界宣明会的牧师 Dan Nicole 来为我们宣讲，他会介绍宣明会在卢旺达的事工和我们参与侍奉的机会。现在就请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歌唱《赐我自由》。
自由的名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跟着生活中一小份，去走我心中的路。
你知道吗？海外孩子在学习中。
Brad 牧师上来说，我很感谢我们的敬拜合唱组，他们有敬拜谦卑的心。我坐在下面的时候在想，我们有世上最好的敬拜小组，是不是？这感觉太好了。大家好，我是 Brad 牧师，这里的主讲牧师。如果你是在线上加入我们的，不论哪里，我们都欢迎你们。 现在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大家互相问候一下。如果对对方是新来的，请你们热情地问候他们。今天我很期待下面的宣讲。我知道这几周来一直在提高我们的期望，今天我会很感动的，因为我们会接触到很重要的新的事项。神会用它触摸到我们的心。现在我要汇报两件事。近来我们的教会一直有很多新的人加入，也许你不觉得，但如果你是新人，你会赞同我的。我们教会每月都有一个叫四方基础的组会，教会各个部门的牧师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认识你，介绍我们的教会。任何人如果想了解更多，或者你有问题，都欢迎参加这个组会。这个每月一次在主日12:15开始的组会，你只要登记一下，或者只是现场参加，任何人都是欢迎的。第二件事，这个主日傍晚是我们教会定期举行的四方夏日聚会的日子，食品车柜会在停车场设置好，我们还有Thunderstorm Artist， 就是雷电阿迪斯，为我们演唱演出。你们可以有孩子可以玩耍，也可以坐在你的折叠椅上，可以玩玩球啊、飞碟之类的。这将是我们在一起美好的机会，我相信会让我们的心灵都有得着。现在你知道了，聚会就在今晚，到时希望我能见到大家。最后还有一件事，上主日我们曾为海地灾情祷告。主日敬拜过后，我和牧师 Mark Nixon 讨论具体事宜、联系方式等等。我要汇报给大家的是，因为大家的慷慨出资，我们教会资助组建了一个医疗团队去海地，帮助当地的医疗组织一起支持海地当前的医疗需求。我非常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提出需求意向时回应我们的祷告，出资解囊，这么快就能资助组建了这个团队，感谢大家。现在我愿为大家祷告。谈到祷告，让我想起近日我和一位朋友讨论时他提到的，我们有时人就如同那个底部有按压出口的水桶，我们日常的压力和焦虑一点点积压在水桶里，定时需要打开那个水桶的按压口，让这些情绪释放出去。我们现今生活的世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压力、焦虑积存在内里，如同满满的水桶。像杰米早些时候说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身体有没有被造就有这么大的承受度。我想为大家祈祷，让我们能放远眼光，把那些压力、焦虑、情绪、文化冲击、社会等等问题释放出去，让耶稣承担你的担子，让耶稣进来，让知万事行万能的主引导你。现在我们祷告。主啊，基督，我们聚在一起在这里，你会在我们中间行事。如今打开新闻，登上网络，我们不可能不看到世界上的各种苦痛、气愤、挫折和仇恨，这些充斥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我们负担累累。 而这些负担不是从你而来的，因为你说过你的轭是轻的。主啊，让我们把世上的重担，如争论、愤恨、挫折等等，都交托在你的肩上，让你的轻松的担子换到我们的肩上，让我们学会依靠你，追寻你，爱你，容许我们在这里歇息在你的怀中，以圣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下面我们来继续敬拜歌唱《圣灵的江河》。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亲切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尽情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神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神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桌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尽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圣灵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圣灵我们爱你，圣灵的江河流啊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 生命的江河两岸，自由拥有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拥有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
下面这首歌是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舍弃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我在这里舍弃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主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
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
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
Brad 牧师上来说，基督徒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不同的是，我们寻求的是主的意念，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全身心的交托给主，这是我们信仰的不同。耶稣，让我们寻求你对我们的悦纳，而不是让我们追求自己的欢愉。让我们生命中行出你的意愿，你的爱，你的美好，你的恩典。让我们释放出罪对我们的辖制，死亡对我们的掌控。让我们预备好，让我们宣称是你的子民。神啊，来指引我们。以耶稣之名我们祷告。 Amen。大家请坐。现在事工们要收集奉献。在此同时，我在请我们的特邀讲员上来之前，让我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曾说过今天的讲道安排有些不同。最近当我们看到海地的灾情，或者说我们之前看到佛罗里达住宅楼倒塌的情景，又或者看到阿富汗人民抓住飞机不放的情景，那你心里会有感触。就像我，至少我心里是有感触的，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会想，一定要有些人做些事情才对。正如我一样，我们会有绝望的时候，那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些感到心痛，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如我只是在波特兰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又有些年纪了的人，我能做些什么？于是渐渐的，我们的心痛消退，生活继续。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道主义的危机世界上是经常发生的，只是由于出现了影响很大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注意到。如果我们知道每一件发生的危机事件，那我们每天早晨都会醒来不停地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这样说是因为几年前有一件事就这样触动我。当我听到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时，我当时还很年轻，我想说，我不愿成为对这么大的事情都一无所知的人。我希望我成为能够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人。十几年之后，我坐在我的房间里翻看网上的新闻，直到看到网页最后，如同翻到报纸最后一页的时候， 我看到几行小字，报道的是东非的饥荒情况，那是2013到2014年左右。我当时想，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报道当时预估有成千上万的东非儿童会饿死，而儿童当时每天的确死亡几百人。我不相信，我自己开始找资料，开始核实，这些都是真实的。当美国的新闻头条都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世界各地正在有这样的儿童死亡，我当时心里非常肯定，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的时间表上。我不想是一个瞎眼的人，看不到世界其他的地方。那时候有一个人，灰白头发，时不时会来到我教会敬拜。他让我想起美国世界宣明会的主席 Rich Stern， 结果真的是他。他来 Spokane 看望他女儿的时候，就会来参加教会的主日敬拜。我几年前见过 Rich， 之后还没有和他交谈过，所以第二天我跟我的助理说，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联系 Rich。 不到24小时之内，我的助理告诉我 Rich 的助理打电话跟我的约时间会谈。我说回应这么快啊，我助理说，哦，不是我，我还没打电话，是瑞士想跟我谈谈宣明会的事情，他的助理先打给我们的。结果我们两个奇迹般的同时联系上了。宣明会在食品供应、洁净水供应上是第一大非营利组织。我与宣明会合作多年间，我的心得到慰藉，让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为世界做些事。所以今天我邀请宣明会丹尼寇牧师来，他住在波特兰北部一两个小时车程以外。他和先生有两个孩子，8岁和4岁。他今天来分享，也提供给大家一个机会，通过宣明会参与到神美好的工作中。请大家以四方教会的热情来欢迎丹尼寇牧师。丹尼寇牧师说，大家好，我叫丹尼寇，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来自华盛顿皮阿拉普。你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可以说皮阿拉普这个不好发音的地名。如果你声称来自华盛顿或者是太平洋西北部，你就知道要能正确的发音皮阿拉普，你才算是个地道的本地人。好吧，我想首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在线的网上朋友，感谢你们加入这次聚会敬拜。四方教会，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一起。Brad 牧师一直是世界宣明会多年的坚实可靠的合作伙伴，他和我们一起做过一些疯狂的事情。他做过攀登，爬过山，为筹款长跑比赛过，这些都是为结束全球贫困举办的。你们中那些人知道世界宣明会也许有人不知道，我们宣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洁净水源供应者和最大的粮食援助供应者。7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100多个国家中为弱势群体服务，包括海地和阿富汗在内的。我只能说，今天与你们大家在一起真是太好了，因为当危机发生时，你们会站出来采取行动，非常感谢。 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让你了解神在世界宣明会所做的一些美好的事情。过去几年中，有一种灵里的更新改变着宣明会，孕育出新的想法。我迫不及待地想跟你分享。但首先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经历过彻底的逆转？就像你朝着一个方向走，突然一瞬间一切都转变了。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神可以使用伟大而激动人心的事情，甚至悲惨的事情来彻底改变我们。神是通过我的女儿爱美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现在让我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我小时候经常玩芭比娃娃，而大多数女孩子都在玩芭比娃娃，是做妈妈的角色，而我想玩董事长的芭比娃娃。我想要穿有西装的芭比，我想成为芭比老板。所以就在几年前，我的职业生涯让我活出了最大的芭比老板的梦想。我在 Tacoma Dome 那个球形馆做策划工作，这是一个有能容纳两万多人的大型活动场所。我很开心这份工作，我学习怎样制定音乐会，如何把一座建筑物从一个房车秀在几个小时内变为一个巨兽卡车游戏秀。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情景是，一次在彩排的时候，歌星欧麦丽塞勒斯，他骑着一只巨大的热狗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内从空中飞行过。几年后，我丈夫和我一直有一个不断壮大的家庭，而我的职业就是梦想成真。这是我的家人，我和大家分享这张照片是在那段时间拍照的，那是2015年4月。这对我们家人来说是一张非常特别的照片，因为这是我们一家人在一切都改变之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这是我的丈夫 James， 我的女儿，当时两岁的女儿 Amy， 还有我六个月大的儿子 Parker。在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晚上，Amy 已经过了就寝时间，当她那晚走向我的时候，我看到 Amy 的腿有一点跛行，这是只有妈妈才能注意到的细节。而一周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出现在了西雅图儿童医院的急诊室，因为当时 Amy 的腿痛得不能走路。在这张照片拍摄一周后，我们听到了父母最不想听到的是话，我的女儿得了癌症，她得的是高风险神经母细胞癌瘤，是一种实体瘤，只有50%的存活机会。当时我一听到我所知道的世界就破碎了，一切都变得不一样。我不再在乎工作的兴奋感，也不再在乎我是不是还有工作了。除了拯救我们的孩子，什么对我都不重要了。那时候我的世界被摧毁了，我们的世界完全动摇了，破碎了。看这些神的话语中，你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最能使我产生同感的是圣经中的哪位人物吗？ 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是那个井边的打水妇人。如果你有一本圣经，请打开它看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会告诉你我在说什么。你可能知道这个关于井边妇人的故事。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快速概括一下。基于对这个历史时期的了解，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线索，可以真正表明一些特别的事情即将发生。第一个，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前往加利利的途中，经过撒玛利亚。当时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在宗教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种差异持续了400多年，是有很深的鸿沟的。所以选择经过撒玛利亚去加利利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第二点，在中午有一位妇人来到井边。中午是当地一天中最热的时间，也是最不常见的取水时间。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妇人生活中可能做过一些羞于启齿、很羞愧的事情。后来我们得知她有5个丈夫，很可能她在社区中不受欢迎，甚至可能被拒绝。第三点，耶稣确实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坐下来开始谈话。那时犹太男人和犹太教士是不会在公共场合和女人说话的，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所以耶稣和这个妇人谈话也是很不寻常的。让我们从第七节读起。约翰福音4章第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在这里是最终打破障碍的人，他只是花时间与他坐在一起，与他交谈，就带领出来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他看到他的一切，并接受了这个妇人。是耶稣让一切都平静下来。约翰福音第4章11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在经历了这场改变生命的谈话，这次直接与耶稣的对话，妇人不再隐藏自己，而是走出来做见证，从躲避众人到勇敢地走到他的乡民中间，告诉他们耶稣为他做了什么。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呢？这不奇怪，当这位亲爱的姊妹听到关于耶稣要给她的这种活水，如果她喝了，她就再也不渴，她当然想要它。想象一下，当你在加油站，你打算加满一箱油，大概要花45块钱左右。你不久前才加的油，现在过了2个星期，你又要加油了。 这时，正当你把加油的管子伸进你的油箱时，突然有一个人走过来对你说：“我可以给你的车加油，而且你以后再也不需要加油了。”你会说什么？你会觉得你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赚得这汽油，你不配得这份礼物。你虽然没有赚得这份礼物，甚至都没有去求这份礼物，但是你还是想要，对吧？终身免费的加油，谁会不想要呢？我想我们都想要。他想要得到，耶稣的应许，他并没有争取过，但耶稣医治了这个曾经因为羞耻而感觉残破的女人。通过与他坐在一起，听他说话，爱他，看着他，接受他的全部，耶稣使他看到了他本有的尊严。我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太多的自己。在我女儿，患癌治疗的过程中，我曾经有一个时刻感觉非常羞愧，这件事情多年以来我都不愿意告诉人。我在艾美的治疗中总共就哭过两次，我指的是那种肝肠寸断的那种哭泣。第一次是在我们把艾米送到西雅图儿童医院的急诊室里，我们在那里等待答案，为什么他会那么痛。十个小时之后，医生告诉我们他得了癌症。我记得我是平静地走出房间，穿过大厅，走进卫生间，到了那里，我崩溃在地上痛哭，祈求神把癌症拿走。我非常生神的气，神啊，你对艾米的爱不是应该甚至超过我对艾美的爱吗？神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怎么可以伤害他？我在那里痛哭，几分钟以后，我擦干眼泪。我知道我的家人需要我，我得是个坚强的母亲和妻子。对着镜子，我觉得我很羞愧，因为我知道神爱艾米，我知道他用他的方式使用艾米。即使我并不明白，也无论结果怎样，我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渐渐的，亲戚朋友们开始知道艾美的事情，我们的社交账号和邮箱开始充满了各种鼓励、经文和祷告的话。我在生命中第一次有一种崭新的和切实的方式里感觉到神的爱，我们好像尝到了一点活水的滋味。我是说，我们的生活停滞不前，而其他人的生活照常在继续。有新生儿出生，有学生毕业，学期开学又放假，每一次的庆祝节日。与此同时，我们会被很快被忘记，但是并没有这样。我们的环境情况很糟糕，但是我们却被照顾着。我们感到了获得尊严，别人也看到了。我们在医院里住了200个夜晚，我们喝了不下500杯星巴克咖啡。我们喝这么多咖啡，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一杯，因为每天早上我们醒来打开邮箱，都有礼品卡在邮箱里。我们没有剪过草坪，但是我们的草坪却修剪得很好。我失去了工作，但是我们却从没有因此付不出我们的房屋贷款。神与我们同在，通过这些，我们感觉到实实在在的爱。我们尝到了甘甜的活水，就像他对那妇人一样，他看到我们，坐在那里，看到全部的我们。艾美在3年前完成了治疗。去年我们终于被告知，艾美已经痊愈。当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像我们一样，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也许 永远也无法明白海地和阿富汗人民正在经历的痛苦。我也确实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女儿被治愈了，可是还有很多的孩子却没有被治愈。但是经过了艾美癌症治疗过程，神已经完全翻转了我的人生。神呼召我为那些无法为自己抗争的孩子们去抗争，所以我不再是看麦利塞勒斯在空中飞过巨大的热狗，而是今天站在教会的讲台上。如果这不是一个完全的翻转，那我不知道什么才是。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让我们想一想神怎样看我们。神喜悦全部的我们，好也好，坏也罢，丑陋也好，甚至是我们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最羞耻的时刻，愤怒、心碎、恐惧，这一切他都看见，他都接纳。你和我，他为我们而死，他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我知道你大概在脑海里明白这道理，但是你有把它放在心里吗？当我们个人接受神这看似愚蠢的爱，接受它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我们就活在了这个事实中。他拣选了我们，我们成为他的挚爱。那我们，他要我们拿什么为回报呢？为这一份疯狂的爱和接纳，他邀请我们像他一样，尤其是对那些穷苦的和弱势的。你知道耶稣在地上的事工里，他讲述对穷人的关怀超过其他的所有事工吗？超过祷告、歌唱，超过十一奉献，超过任何事情，他关怀穷人。那让我们退后一步询问一下，什么叫也照这样对别人？这意味着两件事。如果你们记得马太福音25章中，耶稣称那些饥饿的、口渴的、无家可归的、受伤的，那些在这世界上卑微的人，他称他们为弟兄姊妹，通过这样做来让他们确认从神继承的尊严。这是多么的明确和有力量！耶稣知道我们身为人，不管心里希望有多么好，总是不自觉地遵照一个错误的信条。当人拥有的少，他们的身份就低；我拥有的多，我的身份就高。但这样一句简单却神圣的话语中，弟兄姐妹们，耶稣彻底摧毁了这谎言，完全颠覆了我们的错误观念。他说，不，人不会仅仅因为拥有的少就被视为低微。他们拥有我的形象，我的身份，所以当他们的环境被恢复时，你怎敢忘记他们有从神继承的尊严？那是来自真神的形象。在创世纪1:27的开始这样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就是我们继承的尊严。神造我们的时候是平等的，因为这一切，我们知道我们被神呼召去恢复这世界上最易受伤和穷困的人被毁坏的环境，并提供释放，使那些拥有极少的人能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切实的爱。当我们恢复各种困境，重塑被造就的尊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是神的奇妙的能力转变的天国他的工作。不仅我们服侍的人会改变，整个社团都会转变，我们的生命也会不可思议的转变。我想分享另一张照片，这是阿瑞尼斯，我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感受。 我当时和我先生坐在沙发上，看着需要资助的孩子的照片，我看到他时，我就停下来了，看看这双眼睛，看着他，我就在想，他是气愤吗？还是害怕，或是担忧？他还好吗？阿瑞尼斯现在是我全家自从2017年那一天开始就在资助的孩子。我很难得的有机会在资助他不久就和他相见，我当时很紧张，因为我知道抓着我心的那双眼睛会有很多故事，我害怕听到他的生活，就像我止不住的想，他安全吗？他需要走路去取水吗？他能去上学吗？我刚资助的孩子还有机会生存吗？是啊，看着那双眼睛，我就很想很多。我最终见到阿瑞尼斯和他母亲时，得知在阿瑞尼斯出生前不久，他的母亲的确要走路去打水，他要走半个小时去打受过污染的水，他们经常因此生病，还要用这水为牲口做饭、清洗还饮用。他母亲一天要打6次水，来回要6个小时，这可能就是阿瑞尼斯的生活。但是因为神通过宣明会在当地的工作，他现在不会这样了。正因为宣明会在他的社区的工作，他可以取用洁净的水，他还可以去学校，他喜欢数学，想成为一名护士。我见证了神的爱在他的社区的具体的存在。而且你知道，他可以成为一名护士，因为现今他的社区正在发展，他的诊所以前是这样小小的，一个仅仅能诊治几个人，经常有80多人在外面等待的小诊所。到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新建造的诊所大约能诊治100多人。这个社区现在不只有学校，他们还成立了读书会，如果有兴趣的孩子都可以学到更多。当地的人已经培训过怎样保护水源，年轻的女孩子通过书会学到知识，妇女组织各种节约节能活动，他们的经济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得到发展，他们社区发展良好，再有2年的时间，他们就会不需要宣明会的帮助而独立经营。这就是我说的恢复困境，重塑被造就的尊严。四方教会，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怎样把神的爱有形具体的带给卢旺达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今天我诚邀大家每一个人能成为一个卢旺达孩子的资助人，请站出来说资助一个孩子，只付39美元一个月，我们一起来恢复他们的环境，建立他们的尊严。正如之前提到过的，前2年宣明会内得到更新的圣灵的指引，我们一直有一个宏大的祷告，就是神不会让我们停歇，他给我们缔造的想法彻底改变我们。尤其是聚会之后，我邀请大家走去会堂入口浏览一下挂在墙上的照片，找一个你想要资助的孩子。但是你会问，如果这资助的程序是相反的，应该是怎样的呢？如果是孩子们会被带到照片面前来选择我，那又会怎么做呢？大家请看这个宣传片。朋友们，这个星期三在卢旺达将举行名为四方教会选择会的宏大规模的庆祝会。Brad 牧师打断一下，他说他不止一次看过被选择的宣传片，每一次看他都会哭，是个很有力量的影片。Danny 牧师接着说，在这个庆祝会上，特约嘉宾就是那些你们将会带来希望的孩子们。稍后我邀请大家走出去，到前厅照一张你人生中最有意义的照片， 然后我们这星期会把你们的照片送到卢旺达。疫情之前，我们的计划曾是请 Brad 牧师和我一起去卢旺达，亲自把大家的照片在星期三的聚会上展示。但是现在由于疫情的事情，旅行尤其是国际航班是不可能的了。可是这些孩子是不能一直等待资助人的，而且他们也应该有一个庆祝会。所以这星期我们会把大家的照片送到卢旺达。这是最后一周的准备时间了，截止到这个星期二。就在上星期二早晨， Brad 牧师，我还有教会的其他牧师一起和卢旺达同工开了个特会。这是玛利亚。玛利亚是在当地如同耶稣的手和脚，是做具体工作的。他除了告诉我们美丽的卢旺达的文化习俗之外，玛利亚与我们分享了宣明会怎样自从1994年的西图族和胡图族大屠杀之后来到卢旺达开始施工，自此一直致力于各族和解、改善教育、经济发展、洁净水工程的工作。我还没有到过卢旺达， Brad 牧师，我知道你以前和宣明会组织去过卢旺达，你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吗？ Brad 牧师说，好的。我来四方教会之前的那个夏天，我站在乞力马加罗的山顶上，为宣明会的洁净水项目募捐集资。我们一共有大约20人，其中一人是从被选择活动的试行点教会来的。当我第一次听说，我跟宣明会的同工说，我得加入，我一定要加入。之后我们一群人去卢旺达观察宣明会在那里的工作。我觉得不管疫情怎样，我想让大家知道，其实每年由于饮用污染水而致死的人数比任何疾病都多，每天都有人会因为饮用污水而死。所以我一直很热心于宣明会的洁净水项目。我记得在卢旺达，我亲自体会到了两个不同区域的差别。一个地区宣明会和当地合作有很大的改善，另一个地区还没有洁净水。我有几张照片和大家分享。这是我在一个家庭里照的，他们没有电，房子也没有窗户。我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有一种绝望的气息。我们受邀来到这家里，坐在这儿，右边没有照进来的是当地的村长，他曾向我们祈求帮助他们引来洁净水。孩子们挤在门口是很绝望的感觉。我们问其中的人，我们可以跟你们去打水吗？他们说，好啊，我们去拿大的水桶。就我跟着他们走，不到一英里才到取水处。我以前听说过取水处有多糟糕，受污染又滥用。去到那儿，我看到跟我能想象的一模一样。他们的水源低于村子里的地势，所以时常有下水道的水流进他们的水源。所以我们到时正看见一个男子欺负孩子，所以我们不得不上前阻止，好让小孩子们先取水。我们试着扛过那些水桶回去，我还是一个健壮的成年人，都很吃力，可想而知这些孩子们有多艰难。这让我心碎，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而另一个村子水源很干净，正是宣明会帮助修建的。照片上可见干净水，一天24小时都可以取用。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这个村落与之前的那个只有15分钟车程。15分钟车程是要扛水的人不可忍耐的距离的。而这两个村落的气息截然不同。我们到的时候，孩子们在上课，衣服整洁，村里有人在洗衣，有人在交谈，那是一种喜悦。他们有圣经学习小组，这正是因为水源的改变，这些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宣明会帮他们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两个村落很近，但却是差别很大，就因为宣明会的工作有这么一个大的改变。这事情彻底改变了我。我见过卢旺达的村落的变化，我也想为这种转变出份力。 Sherry 和我今天早些时候做过了被选择的申请登记，现在我们资助4个孩子。这是其中一个孩子，他叫 Angel Bali。 我在卢旺达见过他的父亲。我也和 Danny 一样，第一次看到这孩子的照片时，他看起来很生气，我就说我得选他。我们资助的孩子大多都是这种看着有火气的样子的。我当时在和他的父亲见面交谈时，他父亲感谢我对他的孩子的资助改变了孩子的一生，也改变了父亲的。所以我们每资助一个孩子，就会影响5到7个人的一生。我作为一个有女儿的父亲，看到这个女孩和她父亲的变化，让我觉得真是值得了。下面 Danny 会给我们一些指导。在这之前，我想说，我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时，听说一个教会参加宣明会的资助儿童活动，有很多孩子选择了他们。孩子会写信告诉他们选他们的理由。有一个芝加哥教会的姊妹收到信，信上说，我选择你是因为你很漂亮。这姊妹看后哭着说，我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很美，所以我们要参加这个活动。我之前和 Danny 说过，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资助400个左右的孩子。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做到，集会的人都没有这么多，但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我们能改变400个孩子和他们家人的一生，那就是大约2000人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请 Danny 跟我们讲讲参加的程序吧。 Danny 牧师说，好，你们当中有人可能会想，我能被选中吗？也许你还存留有当年，你玩踢球分组时，你是最后被选择的那个不良记忆。也许呢，就是因为我的原因。可是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会被选中。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程序，有3个步骤。如果你有智能手机，首先要给56170这个注册号发一个只有 B4 的信息。如果你在网上也是同样的步骤，在手机上给56170账号发出 B4 online 的信息，然后按照说明上的步骤。如果你在网上顺着指示下行，你会看到上传照片的指示。如果你在这里，你需要一会儿出去到照相柜台那里照好照片后上传照片。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会很高兴帮助你。后面的步骤是相同的。第三步是你要加入这个脸书群。加入之后，你会收到确认邮件，邮件下面是脸书群的链接。 这个群的好处是，今天你注册之后，你的照片会传送到这脸书群。你可以看到这里，Brad 牧师和家人是第一个注册的，他们看起来好高兴啊！当你的照片传送到群里，Brad 牧师和我会迫不及待地祝贺你们每一个人。这周三照片会发送到卢旺达，孩子们会走进教室或者帐篷，他们会一一看过四方教会的照片。当他们有感动时，心里感动，他们会选择你的，然后他们会写信说明他们为什么选择你。之后你会在约2星期后，你的宣明会的网上账户上看到信。下一周主日，你会到教会这里，前厅的墙上会排列着一个个有名字的信封，你会打开有你名字的信封。里面存放着地球另一边一个孩子的照片，他选择了你。这是 Brad 牧师说，我看过被选择庆祝会的一些录影片，有一个妈妈把女儿打扮得非常漂亮走进来，问这妈妈为什么会要打扮女儿，她说，我想让我女儿被选中，然后主持人告诉她不是这样的，不是对方挑选孩子，而是孩子去挑选对方。那一时刻，大家都觉得一种美好，所以我很兴奋。我们在一个星期内就做好这件事。还有，如果你没有智能手机，还有其他方式注册，对吧？丹尼牧师回答。的确，找拍照柜台里的侍工，他们会帮助你登记注册的。那 Brad 牧师说：“好，Danny，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收获很多。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起立，我现在为大家祝祷，希望之后你会去前厅柜台注册。愿弟兄姊妹，你们的心。”为这些卑微的孩子疼痛，愿你说，也许我不能做任何事改变世界，但我能做一件事。愿你集耶稣爱你的名去爱别人。以耶稣之名，我祈祷，阿门。在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与我们一起在线主日敬拜。每个主日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敬拜之后10点到11点半，在教会主堂的2楼会有多文化、多民族的学习班会。大家如果有机会，欢迎大家来参加交流，一同成长在主的话语中。感谢大家，愿大家有个美好的主日，平安。